感谢主，早晨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神的信息，也是和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领受。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次分享都需要弟兄姊妹用祷告，然后再扶持。那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有时候又把一些东西给忘了。那早晨就是忘了一些东西，然后又跑回去。还是感谢主。那因为主还是信实的，那主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每一次分享信息心里面都觉得很得帮助，因为首先从神领受。那在这边也就是很愿意真的是求神洁净自己，那把神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那接着以往的信息就是我们夏令会，我们今年的夏令会是做更大的事，所以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有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医治，每一个人从主得到医治，一个就是尼希米书这一段的信息，就是神使尼希米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事。那做什么事呢？我们之前已经有两次的交通，那第一次的交通我们是讲到祷告啊，那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那讲到祷告。那第二次呢是交通什么呢？第二次是交通交通与查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可以做这几件事。第一个呢，我们学习祷告，第二个我们学习交通，彼此交通，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查看，细细的来看教会到底有什么的需要。好，所以我们要付出祷告，带着行动，带着使命、意向、能力及成就，然后关怀教会，那使教会有神真实的同在，彼此交通，有感情的交通，有见证的交通，能同心交通，愿意受教，然后认真的查看，细细的来思想，然后周延的来查看。那这是我们之前交通的几个重点，那在这里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我们说到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持续着为着教会的福音工作往前然后祷告。不知道这几个月下来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付出多少，为众人的恩赐能够配搭联合在一起祷告，你的恩赐，我的恩赐，他的恩赐，大家的恩赐加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往前，那教会就可以复兴，然后福音就可以往外来传扬。那为英文聚会的开工祷告，不知道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有多少次纪念到我们英文组的讲员、英文组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信息，还有在我们这社区里面的开广。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中文组的聚会，可是我们的心里面为着英文组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的需要，我们也要迫切的祷告。那为着各小组的增长，那我们也改了名字，有仁爱组、和平组、恩慈组、信心组。那我们每一个小组怎么样？喜乐组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成长？那我们也要为这个祷告。然后为积极读主的话语的生活我们来祷告，每一天我们是不是都那么渴慕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一切事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我相信弟兄姊妹这几个月下来，你也看到神的工作一点一滴的在改变我们，一点一滴的，好像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是那么的信实，就把他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呢，弟兄就是想跟每一个弟兄姊妹来交通，神使我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事。做什么事呢？就是起来建造，起来建造。好，那这是第三篇的信息，就是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建造。那首先我们来读一处的经节，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三节。那如果周报的字太小的话，你可以看荧幕，荧幕的字还是太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 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 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呢，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就是尼希米这位先知，他听到他的弟兄从耶路撒冷来，那讲了一些耶路撒冷的事，在听见的时候，他的里面从神那里有一个呼召，所以我在这里讲了一个尼希米他听见，所以呢，他心里面从神领受了一个呼召。那我们再来念尼希米记第二章17节到20节，我们先读17节跟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在这边呢，尼希米他看见，刚刚是听见，这里讲到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异象。我们读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所以呢，尼希米不但看到、听到、看见，那他回到耶路撒冷，他也知道神确实这样一路平安的带领他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对神的工作他有了经历。所以呢，他就把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开始传递给所有的百姓跟贵州跟当地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一件事从听见、看见到经历，我们就可以从神的呼召开始，到领受神的意象，到传递神的意象。那我们再来读19节跟20节。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散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无他人，无份，无权，无纪念。这边呢，有一些人他们也看见了，他们也听见了，那他们也经历了，可是呢，他们听却没有听见神的呼召，他们看也没有看到神给他们的意象，所以呢，他们在那里经历，他们是无权无份无纪念。那这些人呢，在当时来讲，他们是尼希米的对敌，是他的仇人，常常在很多的工作上拦阻尼希米工作的往前。所以即便他们听见，即便他们看见，即便他们好像经历到这个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可是呢，这一切的工作跟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神让我们在建造之前呢，首先让我们听见、看见或者经历各种的环境，借着各样的光景，神复兴我们神的儿女愿意为主摆上一生一切所事所有。那这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听到神的呼召，那我们就要来领受神的意象，不但领受神的意象，还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往外来传递。早上跟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一点就是讲到建造交通得到意象。意象是什么呢？意象就是一个美景蓝图有一个女子呢，她在生活在世上生活活得不耐烦了，她觉得这个世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她继续活下去的缘由，所以呢，她就走到一个桥上，然后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就往下一跳自尽了，然后就跳到大河里面，然后就沉下去。这时候呢，好巧不巧，来了一位男子，一看到这位女子跳下去的时候，他就心里想说，英雄救美，那舍身取义，所以呢，他就跳下去要救这个女子。所以当他一跳下去的时候，在河中，他发现他自己并不会游泳，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开始在水上挣扎挣扎。那在挣扎的同时呢，这个先掉到水里的女子看到这个男子在挣扎，他里面救人的意识就出来了，他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 他就想到他必须去救他，所以呢这个女子呢就游泳过去到这个男子的旁边啊，去把他救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异象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当这个女子看见有人需要拯救的时候，她就游过去，自己亲身的意念也没有了，让另外一个人也得救了。那这样的异象是不是很美好呢？那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异象。那救人不是异象，可是呢活得下去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象。那我们平常呢我们说减重瘦身呢，那不是我们的意象，我们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主，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目的。那当时候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那这不是目的，那神给他们一个更美的意象，就是要进迦南美地，进迦南美地，这是一个美好的意象。那对我们今天来说，离开罪的生活不是神的目的，那神的目的呢是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属基督的一个圣洁生活，这才是一个荣耀的意象。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有心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主来领受意象。那一定要从主来领受意象，领受意象呢就好像我们手中有一个蓝图一样，那得到蓝图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蓝图上的规划来进行。有时候呢可能主没有给我们意象，可是呢却给我们那些带领我们的工人，带领我们的牧长，带领我们的传道人，那他们有意象就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随着他们的意象，从一个个人的意象变成我们一个团体的意象。当我们团体有意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工作，好像保罗一样，当保罗有意象的时候，就把他的马其顿的意象传给了希拉，传给了提摩太，传给了路加，所以就整个呢就有一个同工群，那他们就可以一起往马其顿把福音往前传，传到欧洲去。那尼西米的意象是什么呢？尼西米的意象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使犹大人不再受凌辱。所以当神给他这样的意象的时候呢，他就召聚百姓回到神所设立的地方，去为他的名建立他的居所。所以当他从主领受意象的时候，他也按着神的引带与弟兄们有交通，以至于呢他个人的意象就成为了一个团体的意象，他们才开始建造。那一份蓝图呢要向人来说明，特别要向众人一起来讲解，好让所有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参与交通，所有的人便可以从这样的意象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前来行。圣经上说民无意象民就放肆，所以意象呢并不是讲到一个人的看法啊，意象呢也不是讲到另外一个人的看法。今天可能我们中间有两个人，我的看法很好，他的看法也会很好，所以呢有些人站在我这边的就觉得啊，圣中的看法很好，可是呢有些人站在他另外一个弟兄这边的，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看法很好。虽然两个人的看法很好，可是碰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往往容易产生沟通上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当我们有共同的意象的时候，即便在见解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的意象，哎，再把我自己的看法去对对，跟这个蓝图有没有关，有没有一致。如果他的看法好像跟我的看法有冲突的时候，他呢他也可以回到这个蓝图上面，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什么关键出了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一起回到这个蓝图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可以继续下去。参与建造，手持意象才能建造，跟从意象才能行动。当尼西米和犹大的平民祭司官长贵州和其余做工的人都一同领受这样的意象和使命以后，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当他们有共同的意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就一同起来建造。所以我们每一个在教会的，只要愿意 我们参与这样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领受共同的意向。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尼西米对于那些无法领受意向、不愿意参与建造，反过来还嗤笑大参与建造的人，那他向他们说，他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好的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股票就会更好，对不对？因为会增加我们个人的财富。我们可能希望成为这家的董事更好，因为我们可以拥有管理这家公司的权利。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这么好的一个家，属天的家，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我们也要这样的心。我们希望有权，我们希望蒙纪念，我们希望与神的家有份。至于那些不关心抵挡教会的人，那就愿让他们在教会之外，使他们在神的事上无份无权无纪念。那我们一起来念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萨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锁。其次是哈利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五节的经节里面呢，我们特别看到，就是当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那他们呢开始建造，每建造一个地方好了之后就分别为圣，免建造好一个地方就分别为圣。所以呢，我们在第三章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你去读，你会觉得实在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练起来很难练，都是这个人起来建造，这个人起来建造。可是呢，当我们心中有一个图画的时候，好像在看一个动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第三章它里面是在讲一个次序，每做好一件事就分别为圣。那我们发现其次其次其次，好，短短的五节里面就提到六个其次，整个第三章许多的其次。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尼希米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的工作是有次序的，他的工作是有次序。所以建造工作要按次序，次序是什么呢？次序就是分工，次序就是效率。那建造如果没有次序的话，你的工作可能会成功，可是呢，当你做成的时候，可能是耗费了许多的人力，耗费了许多的物力，耗费了许多的财力。工作成功了没错，可是可能你比别人所使用的钱更多了一倍，你跟别人比较起来，可能你所花的力气更比别人多了一倍。所以呢，从第三章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他们不停的在建造。那第三章不停的出现建立、安立、修筑、修造、架设、安置，还有修间、建筑、盖顶，这一切呢都跟这些建造有关。不但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呢一直不断的说到重修重修重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耶路撒冷建造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的工作是重新修造的，也就是说在既有的事物上面，那他们在那里除旧布新，把一些失落的部分能够再一次去把它一一的寻找回来，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再把它按着它应有的位置跟次序把它往回补修在那里。所以参与神家的建造需要有蓝图，那如果没有次序的话，所花的力气是更多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当我们如果没有次序的话，我们彼此之间常常容易伤和气，而且呢在许多的地方，很多很微小的地方， 即便是建造好了，你会发现哇，这里为什么会有缝隙在这里？这里为什么好像两个地方咬合的不整齐？这就是我们没有按照一个共同的意向在那里建造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些情况。那今天如果呢，我们愿意在工作上有一个次序，按着我们的同工负责弟兄的负责弟兄的交通，那就代表着呢，我们事前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工作中呢就有一个良好的效率。那人与人之间呢，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该进，什么时候我该出。那彼此成就，彼此配搭。那按着次序建造，教会不停地在恢复它既有的美丽。所以我们从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小片的一个缩影。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是讲到他们修造耶路撒冷城的第一段，第一段。单单这五节，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到第三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一直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参与建造的人，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开始一一的起来工作，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开始建造。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的记载，可以看到谁后来又开始建造，其次又是谁开始建造，其次又是谁开始建造。今天发现每一次当我念到其次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受到激励。为什么呢？好像一个动了，另外一个又在动，另外一个在动了，接下来另外一个又在动，这边建造，那边也就开始建造。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一样，你会听到这些弟兄姊妹在那里建造教会，诶，也有姐妹们在那里建造教会。你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把儿童区的这个 playground 已经漆干净了，那你会看到啊，我们的弟兄他们为教会付出这些。你会看到有一些姊妹，他们愿意在厨房把橱柜的东西都摆整齐了，那这也是一个建造教会。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姐妹把花的种子撒在教会的土地上，让那里有植物的生长，这也是建造教会。当有一些弟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也是建造教会。有一些姐妹在那里读经的时候，这也是在那里建造教会。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那里一一的摆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受到激励，我们就愿意和我们的弟兄，愿意和我们的姐妹一起在教会的建造上有份。所以当我们按着次序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受到激励。那教会因着人有时候会有不完全，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对我个人来看，我们只要看那些建造的人，当他们受他们的激励，因着他们有好榜样，我们就学习他们的样式，我们就起来建造。那我们也学习按着次序，那我们来修造。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慢慢慢慢的就在恢复它既有的美丽。从尼希米第三章呢，我们也可以发现，那这边分别为圣的城墙建好了哈。那这一个是当时候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次序。那在右上角的地方，这个是阳门。好，那整个建造呢就从这边开始。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从阳门到鱼门，那这是一小段的建造。好，这是一小段。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一区，那这一段的人动起来的时候，在整个建造里面慢慢的就开始动起来。你会发现从鱼门然后又开始下去，那下到这个谷门之后呢，然后又到了这个山谷的谷的谷门。所以呢，你会发现尼希米的建造呢，它是一个反时钟的方向，然后最后呢又到了这个坟场门。到坟场门你会发现好，修造已经到一半了，已经到城的 南端了，然后建造完了他又开始往回，好像回到这个大卫城的一个台阶，上大卫城的台阶。你发现好像过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大卫的坟墓墓地的地方，过去没有人去的地方也开始修造起来了，好像神的城慢慢的快要完成了，然后继续的修造到这个然后又修到东门，再修到这个甲门，然后又回到阳门。所以你看一区一区，当我们愿意动起来的时候，可能 别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动起来，他们也就被我们激励动起来。当我们被激励的时候，按着次序，那就可以来完成。所以这段经文我在读的时候，我从主得到了一个领受，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是这个城墙的一个部分。今天可能我们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下沉了，神也要修造我们。今天呢，可能我们没有下沉，我们完好，好像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好，可是呢，当我们仔细再看，往这个好的两端看的时候，发现诶，这个城墙虽然没有倒塌，可是它两边的城墙是倒塌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像很好，可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却是在下沉的一个光景。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并没有联络在一起，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生命上的一个交往。我们只有自己的好，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当仇敌来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还在软弱的光景，整个教会还是在一个受损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的时候，讲到教会一个整体的建造，我们不是只是建造那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乃是要整个建造，整个重新的修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按着这样的次序来到教会里面，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建造。我不晓得你在你生命里面的光景哪一个时段是下沉的，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的光景里面哪一个时段是需要被神重新建造的，但是我盼望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眼睛细细的来看。当我们看到教会有让我们流泪的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流泪都没有问题。可能我们对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力量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持续的祷告。因为我们不祷告的话，就是我们流再多的泪，教会也不会有任何的兴起。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眼睛细细的来看神家中一点一点的在改变。当我们看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我们的眼泪流收下来，千万不要再冷淡。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愿意再起来与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建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受到何等大的激励。千万不要老是坐在那里不动，因为当别人看你起来的时候，别人也会受到激励，跟着你起来，就一起来建造教会。这样的话，一段一段的，一区一区的，神的家就按着次序能够被建造的完成，神的荣耀也会再一次的临到我们。所以当我看出埃及记40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会幕架设好了，所有的器具按着他们的次序都摆在神的会幕里面了，当所有的祭司都按着他们的位置站立好了，在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降临在整个会幕上面。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所有的百姓看到神的荣耀，他们的心里面就对神起了敬畏的心。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建造也是这样，当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次序的时候，站在我们所该站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就要再一次在我们的教会显现。建造的时候，我们人力是按着神的时间，按着神的次序，我们来建造神的家，或是重新被建造。建造的时候，我们人力是全部动员起来的，动员就是讲到团队的一个力量。建造神的家有蓝图，有次序，还要所有的人都参与，个人的恩赐都要摆上。那不需要我动的时候，我就不要动，因为我不动的时候就是在行动。那需要我动的时候呢，我就赶快起来，那让所有的事物不要在我的身上成为一个拦阻。所以全员参与，个人的恩赐都要摆上。在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参与的人里面有大祭司，有众祭司，有外族的人，也有本地的人。那有这些做银匠的，有做香的，那有管理耶路撒冷的区长，那也有一些女子啊，有利未人，也有商人。好像我们从第三章里面，你看到在不同区域有各种不同的人在那里一段一段的把神的工作承接起来。按照今天说，我们说所有士农工商 男女老幼都积极地投入在耶路撒冷城的建造中。不但如此，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的建造，他们所表现的真是给力，那进而影响到他旁边的人也一起起来建造，影响他到隔壁的人也起来建造。我们看到第三章里面说到，就说个人起来建造自己门前的那一块。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学学浪子的父亲。好，浪子的父亲，那我们对这个比喻都非常的熟悉。那浪子的父亲因为他的小儿子那离开家，他天天在家门口等待他的回来。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像那一位父亲一样，当有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对他充满了迎接。今天可能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外面，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从教会的外面回来的时候，我们正要用一个父亲的胸怀来迎接他们，把那最好的给他们，把那最美的给他们。我们不要学习那个大儿子一样，好像心里酸溜溜的，回来就回来了，还有那么多的人跟你在一块呢，回来了就回来了，你看你全身你花尽父亲的家产，你现在回来你还有什么的颜面呢？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以一个父亲的胸怀接纳那些弟兄姊妹回来一同建造我们的教会，欢迎他们回来重新进到这个建造的队伍。当然如果这些人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他们来到教会是来乱的，是来让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生活的，那我们还是要谨慎，我们必须让这些人在外面排除在建造教会的外面，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建造都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当然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贵胄，那他们不给力，那他们在建造的事上，他们虽然住在城中，可是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肩膀放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并没有因为他们不把肩膀放出来就停止下来，神的工作不过是把他们绕过去而已，所以没有因为他们神的工作停下来，没有因为他们不给力所以神的工作就停下来。今天神的工作要一直进行，当教会建造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不给力的时候，神的工作也不会因为你不给力就停在那里。那我们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今天是蒙恩的人，我们在教会一同建造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肩膀放出来，教会需要你的一份就把你的恩赐拿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力量拿出来，可能圣灵的水流就绕我们而去，可能对你来讲你觉得无所谓，可是呢在无所谓的光景情况之下的话，当众人一同在圣灵的水流里面的时候，你却发现你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所得，这是何等的可惜呢？建造的过程要我们常常的警醒。我们一起来念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旗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个是在16世纪有一个画家，他叫做 Virgil Solis 啊，他画的，那就是在描述整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并不是很清楚哈。那我们会发现这些修道的人啊，每一个修道的人，那他们的腰间都配有刀啊，那这些吊石头的推器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工具，那不但拿工具，一手拿工具腰间配刀，一手拿着武器，那在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你会发现有许多的仇敌，那他们只是在那里观看，他们到底在看什么？他们看耶路撒冷城的建造，可是他们只能停在那里。那当我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一座一座城从远方开始一直修，修到近处，修到最近处，他们只能在那里观看，他们不敢再进来，他们不能对神的工作有任何的打扰和打岔，所有的人都是修道。所以在尼西米的旁边呢，那我们看到就是也有吹角的人，只要他们敢越雷池一步，立刻吹角，所有的人停下来就与仇敌征战。所以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贵州都接受尼西米的交通，他们知道仇敌的心意和计谋，所以呢，他们便同心合意的防卫敌人的这个渗透。那一半的人工作，一半的人就在防卫，确保整个的建造不会受单言，就连官长也一同加入防御的行列，全民皆兵。不但如此呢，不管你担任任何的职位，那一手拿兵器，腰间佩刀修造，那吹角的人紧紧跟着尼西米。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当如此警醒，那一有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对抗。今日教会侍奉的人，我们也是这样。什么是我们的武器？什么是我们的武器？今天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今天我们侍奉人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武器，就是让我们祷告生活常常持续下去。当然我们祷告的人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祷告的人也要是一个侍奉的人。今天我们接受教会的委派服事，我们就应当和我们的同伴们一起来祷告，有祷告有服事，有祷告有服事，建造神的家，有蓝图有次序。当我们大家被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要一同防卫。通常呢，防卫者的眼光呢，跟工作人的眼光总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防卫的人是向里看还是向外看？向外看。工作的人是在里面工作还是在外面工作？好，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工作的人可能在外面工作，可是呢，修造城的时候最重要是在保护里面。所以呢，防卫的人他们的眼光总是往外看的，他们看到仇敌的动静就会通知所有工作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是我有一个领受，就是当我们防卫的人的时候，做防卫的人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防卫的人不警醒的话，里面工作的人就受到仇敌的影响，仇敌可能因为我们的防卫不够就马上攻击，整个工作就停留下来。那如果防卫的人不警醒，只有工作的人警醒，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或是说对不起，就说只有防卫的人警醒，工作的人不警醒，这会怎么样的情况？怠工。所以防卫的人就枉然警醒，对不对？所以今天防卫的人跟工作的人要一起来警醒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让防卫的人枉然防卫，也不要让工作的人枉然工作。所以当我们愿意一同警醒的时候，整个建造就能按时完成。所以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时时要看重这些传道人负责弟兄们的言语，因为他们常常受托来管理神的家，所以有时候在言语上虽然会有要求，那对于整个完成建造的工作却是十分的有帮助。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多半他们做防卫的工作，促使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按着神所领受的印象一起来工作。在建造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警醒，对于牧长负责弟兄所托付我们的， 那我们要保持一个接纳的心，保持一个受教的心。对于仇敌的言语，我们也应当有一个警醒的心，日夜警醒，保守建造的过程，不被仇敌来利用，那仇敌也就没有办法靠近我们啊，做任何的工作。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最后几处的圣经，这个记载在第六章、第七章啊，还有在啊十二章，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是外邦人听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功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和银楼的宰官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那在这两处的经节里面特别讲到，就是城墙修完了52天，尼希米和这些贵州百姓他们就把城墙给重新修造好，那所有破损的地方他们都一一的修复。那在这里特别讲到他们的仇敌听见便惧怕，愁眉不展，那他们没有办法再靠近他们。那这工作完成呢是出于神，完成是出于神。不但如此，在第七章的时候，当城墙完成的时候，尼希米就开始派所有服侍的人，派他们在固定的职位来持守。所以第七节最后特别讲到一个哈拿尼，那哈拿尼呢，他派他的弟兄哈拿尼去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今天当我们从神领受一个职分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向神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做一个忠信的人。好，那我们再来念第七节第三节开始哈。我吩咐他们说，等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门之处。12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当一个工作完成的时候，尼希米为了让那个工作可以继续保持它的完好，所以他必须派一些弟兄在固定的位置做一些把守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呢，就叫哈纳尼做这样的事情，负责城门的关开啊，并且当地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也必须按着我们的本分来看看我们自己所当管理的地方。那在27节特别讲到，当所有东西都完成了，众人呢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神使我的心要这个，就是说在建造神的家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是一幅啊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景观哈，一个画家的他画的。这个画家叫做 John Fully Law 啊，那18世纪的一个画家，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然后城门画起来，然后夕阳的时候有一些飞鸟在那里。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城墙城被建造起来的时候，百姓在里面的居住就是一个非常稳当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的仇敌在外面，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城门上，这里有一些的人，这里有一些的人，他们都在城墙上。你看，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它所在的位置是在一个山上，所以众山围绕的耶路撒冷， 仇敌也没有办法再进来。所有的百姓在这个城中，就是把一切的赞美和感谢来归给神。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说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教会在地上所要成就的并不是一个属世的工程，教会今天在地上要成就的是一个属天的工程。那既然是一个属天的事物，就在乎它的成就，就在乎神。建造神的家需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仇敌见了就要惧怕。若不是出于神，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过是把荣耀归给人，我们不会这样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建造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赞美归给我们荣耀的主。我们在建造神家的时候，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尽我们的本分来看守我们自己所当看守的部分。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神所派定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吗？神所量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吗？你所领受的一份的服事是什么吗？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着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个职分，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信的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敬畏的人？弟兄姊妹，整个建造的教会的过程里面，从尼希米记，那我有另一个领受，就是我们必须今日的建造从我们个人的家庭开始。我们家中的教会，在我们家里面的教会，我们有好好的照顾吗？在我们家里的教会有没有破口呢？我们的家里的教会是不是够稳固呢？不怕仇敌的侵袭呢？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家，每一个家就好像一个城门一个城门一样。刚刚我们看到尼希米修造的时候，从这个门到这个门，从这个门到这个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都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门。如果我们的门没有修造完成，很容易就有破口。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儿女之间，我们的关系够紧密吗？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切实彼此相爱呢？我们全家都受尽了，我们全家都受尽了，都归入主的名下了，都得救了。那我们这些，特别是我们做家长的，我们有没有善顾我们的职分，去保守这一切，不再受到仇敌的攻击呢？完成神家建造的工作，当成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的成就分别为圣，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以一个欢庆赞美的行动向神献上他所成就的一切。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在神的面前有赞美有歌颂？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不是只局限在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教会这个会所而已？回到家之后，我们的诗歌本就在另外一处了。我们不再跟我们的儿女一起赞美，不再跟我们的妻子，不再跟我们的先生一起赞美了。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赞美，回到家我们就忘了赞美神。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当我们带着这样的领受，神成就一件事在我们家中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儿女一起来赞美，跟着我们的父母一起来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在神的家为神保守我们，向神说出我们内心的感激，为着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一起来持守，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一个不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排斥在外。神呢，常常为着他的家焦急。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天恢复我们与人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爱的关系。神的心意总是是联合的，神的心意是联合，神的心意不是拆散。所以我们可以为教会做什么事呢？我们的心可以为教会做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3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等已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使我心要为教会做什么事？弟兄姊妹，按着我们从神领受的恩赐，我们一起起来，彼此同心建造。建造什么？建造教会。那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乃是你，乃是我，乃是他，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家里面就是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所以我的里面就有一个感触，说到我们的家就是教会，我们的家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家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在那里，基督的身体就在你的家里面。参与教会的建造，每一个人都有份，至少是你的家就是教会的所在。神使我心里要为教会做什么事呢？参与家庭关系的建造。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建造，让你的妻子能够感受到神与你同在的爱，让你的先生能够感受到神与你同在的顺服，让我们的儿女可以让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管教和爱，让我们的父母能够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孝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是否持有教会建造的美好意向、美好的蓝图？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是否有在建造的次序当中？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是否每一个成员都在合力的建造教会？最小的一个教会就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不是在建造的过程里面都可以时刻的警醒？那我的家在这被主建造之后，能不能日日分别为圣，时时奉献为主使用？那这是今天当我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一起来思想这些的问题，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建造，来看守神的家。那我更盼望当我们今天领受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呢，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跟你的先生说，我在家中看守，你放心的去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教会的建造需要你付上祷告，别老是守着电脑不放。那我希望做先生的，你也可以跟你的太太说，孩子我来照顾，孩子也都长大了，你尽管去参加教会的姐妹聚会，别老是守着电视机不放。做子女的，我们也可以说，爸爸妈妈你们可以放心，我会靠主好好的管理自己，我会管好我的学习，你们尽管去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关怀弟兄姊妹。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说，孩子，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一切智慧，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都知道，神会供应你的一切所需，你尽管按时参加聚会，好好的敬畏神。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到，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防堵破口，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人。神在尼西米的时代，他找到了尼西米，成为那重修墙垣堵破口的人。因着他个人愿意摆上，因着他听见了神的呼召，他看见了神的意象，他愿意传递神的意象在百姓的中间，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建造就按着次序完成。我盼望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可以按着神的心意，一起来到教会，一起在教会为教会重修墙垣，成为一个防堵破口的人。年纪小的你也是一份，年纪长的也是一份。当我们愿意这样起来，一同为教会防堵破口的时候，我相信教会就要往前，教会的福音工作就可以继续往外。让我们今天重新一起来建造教会的时候，让我们从我们的家来开始。 我们一起再来唱诗歌638首。